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第九篇十九节到第十篇十八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诗篇第九篇和第十篇继续讲述大卫称颂耶和华的公义，以及大卫为公义而作的祷告。世人可能会漠视穷人的苦况，亦都会压碎穷人在世上的一丝希望，但是神是软弱贫穷人的保护者，祂亦应许永远不会忘记穷人。充满罪恶的列邦会忘记神，拒绝帮助神的子民，这些列邦将要被神所审判。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亦都知道我们的灰心失望，神应许看顾我们，即使别人会忘记我们，神仍然纪念我们。大卫向神呼求出自己的心声，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句说话有没有在你生命当中都发出回响呢？对于诗人，神似乎离开他很远，于是他求问神，为什么你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虽然大卫很坦白表示出他的怀疑，不过他并没有停止祈祷，亦都没有认定话神不再看顾他。大卫不是在埋怨，他是单纯地恳求神尽快施行帮助。而当我们觉得孤单或者受压抑的时候，都仍然要继续行切祈祷，并且将我们的困苦向神倾心吐意。有些人在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面成功顺利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夸，没有人可以拦阻我们，没有人可以令我们倒下，就算神都做不到。我们可能诧异，为什么神容让这些藐视神的人去积聚大量财富呢？每当恶人昌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觉得不安？是因为他们所行的恶呢，抑或因为妒忌他们的财富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对邪恶和财富有正确的观念了。圣经告诉我们，那些恶人是必定会受到刑罚的，因为神恨恶他们的恶行。而人的财富只不过是暂时的，财富亦不是神悦纳某一个人的标志，缺乏财富不表示不被神所悦纳的。所以呢，不要让拥有或者缺少了财富这件事来到去困扰你。狂傲自大和神在我们心中是两件水火不容的事。骄傲的人倚靠自己过于倚靠神，因此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了神的引导和神的影响。至于欢喜与神同在的人，是不会有丝毫的骄傲的，因为神会令我们真真正正认识自己。诗篇第十篇十二至十八节这段经文是一个受欺压者的祈祷， 当恶人是掠夺者，而我们成为他们的猎物的时候，我们必须谨记信靠神。神是可以帮我们的，神叫所有人都要在他面前交账，为各人的行为负责。因此你要确定自己对神所存的心是正确的心。神看得见，亦都会记低恶人的每一件恶行。神亦听见我们的呼求，会安慰我们的心。有时我们的问题并没有立即得到神的回应，但是这不表示神不理我们。相反，神是经常与我们同在的。我们之所以能够面对邪恶的人，就是因为有神站在我们这边，而不是让我们单独地去面对恶人。跟着我们今天进入诗篇第十一篇的研读查考了。诗篇第十一篇论到正直人的指望。这首诗分了两部分，一至三节讲述诗人面对现实的失望和疑问，第四至七节就是走出信仰疑惑的答案。不义的现实一直地折磨人类，因为社会由罪人所构成，圣徒不必失望或者彷徨的。神是喜爱公义，亦都应允必定施行审判。在充满矛盾的人类历史当中，神就保证真理终必得胜。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诗篇第十一篇是大卫所写的一篇相当精彩的小诗，交给灵长。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听这首诗歌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而写的，但是显然是在大卫生命遭受迫害和试炼的时候所写。我认为这首诗歌可能是大卫逃避扫罗或者押沙龙追杀的时候他所写出，是道尽这位伟大君王的心声。诗篇十一篇一至三节经文记载：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啊，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今日呢，好多心理学家会咁样向你作出建议吓。说你需要走开一下，换个地方好好地休息，离开现今的环境，就好像小鸟要飞入到去山里面。离开其实是不能够解决到问题的。好几年前呢，有一个女主人对她家那位忠心的管家呢，讲出很多心中的怨言。这个主人说呢，自己很希望能够呢逃走，离开到目前的生活。咁管家就问佢啦：你到底想要逃避啲乜嘢啊？你想要逃避而家呢个温暖嘅家，抑或想逃避你可爱嘅仔女，还是你嗰一位好丈夫啊？不过无论你逃走去边度，你都必须要同自己嚟到过日子噶噃。嗱，亲爱嘅听众朋友，今日我都要话俾你听，你永远唔能够逃避到自己啊！呢一点系真确噶。好多人或者会对大卫讲：你不如好似雀仔飞到山上去啦。但系咁样做解决唔到问题噶嘛？喺我哋呢一个机械化嘅社会以及单调嘅文化当中，坐车喺高速公路嗰度出行七八个钟头咧，真系非常之令人疲累嘅事。搭飞机可能好啲嘅，不过飞机坐得耐咗，同样无聊啫噃。因为在高空之上，又没有很多靓风景可以看，又没有什么事可以做。我认为有时离开忙碌的生活，避开嘈杂的城市和交通，找个可以让人休息的地方松弛一下，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逃避你的问题，逃避你应该面对的状况，这样就不好了。不要因为内心恐惧你就逃避现实。好多人曾经建议大卫要逃亡， 远离耶路撒冷。他们担心大卫的性命难保，因为敌人全心要杀害大卫。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直译就是鸟儿啊，飞去你的山上边啊。将飞往山去，同下文第六节所提到的烈火、硫磺、热风来到加以联系，会令人联想到呢，这句经文可能是源自创世纪十九章十二到二十九节那里所记载的神审判所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罗德逃走到山上的事件。大卫首先表明，他是以单纯的信心来到投靠耶和华，以神作为避难所的。既然有所投靠，那为什么还要逃亡呢？他责备那些报恶信的人，骚扰着他的平静。诗篇十一篇一到三节记载，那些悲观的报信者他们的说话。报信者一开始就说，你应该好像鸟儿那样飞回去你的山上面。事实上，报信的人是对大卫说，唉，你就好像雀仔那样卑微，又没有防卫能力，你最多只能够逃亡。现在敌人占了上风，他们有充足的武器装备，随时都准备好射杀那些安分守己的市民的。律法和秩序已经不存在了，社会的根基正在崩溃。既然是这样，好像你这样的异人还有什么希望啊？跟随扫罗或者跟随押沙龙的人，只要他们有机会就要杀害大卫。其实两个阵营双方心中都充满好心的敌意。当大卫被追杀的时候，他并没有逃避，他选择撤退，为了要侦察敌情，再带领军队去和敌人可以对决。大卫作出明确的指令，通知他的三个将军说，请纪念我的儿子押沙龙，不要伤害他，我希望他平安无事。大卫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勇士，他知道怎样能够打胜仗。而押沙龙呢，就犯了一个大错，因为他选择和自己的父亲以及跟随他父亲的那些勇士来到对立。大卫知道怎样在山林作战，而押沙龙和他的手下这方面真是毫无经验，所以呢，他们就打败仗。不单止押沙龙这边的人是充满敌意，就连大卫那边的人都是一样的。虽然大卫没有敌意，但是大卫的勇士约押呢，就很多的苦毒。所以当约押一有机会呢，他就用矛刺穿押沙龙，杀了他。当时敌我两军双方心中都充满敌意，押沙龙的死大大地伤害了大卫的心。而我不认为大卫呢，真的很容易地可以从丧子悲痛当中恢复过来。之前当押沙龙想要篡位的时候，大卫就逃离耶路撒冷，那时律法和秩序荡然无存，人都不再敬拜永活的真神。根基若毁坏，二人还能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好问题。今天神话语的权威在各个方面都是受到挑战的，人类有了远离神的一种新道德，这个其实是圣经由一开始就已经谴责的罪。但问题是，正义之事能够做到什么？听下诗人怎么说。诗篇十一篇第四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今日神都在看住我们，亦都在试验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向他投靠。当试炼临到的时候，义人有神可以作为依靠。亚伯拉罕他有这个经历，圣经记载亚伯拉罕信神，是指亚伯拉罕用他的双手紧紧地捉住神，他信靠神。现在就是我们信靠神紧紧捉住神的时候。就算你不懂得唱哈利路亚大合唱，你最少可以这样讲出来。我们有一位奇妙的真神，他满有怜悯和恩慈。
过近啦，你哋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诗篇十一篇五节记载：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耶和华试验义人，呢句可以翻译做耶和华考验义人。神知道边啲人属于佢，神系会考验佢嘅儿女。今日神都考验你同我，并唔系话神唔中意我哋，而系为我哋嘅益处，为神嘅荣耀。来考验我们，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神是不喜悦那些不断作恶的恶人，神不会爱魔鬼的，神厌恶魔鬼，亦都厌恶那些不归向他的人。而神爱你，甚至让他的独生子为你而死，但是如果你坚持活在罪中，继续犯罪，那你就成为神的敌人，神亦都会惩罚你，神是要救你的。如果你归向祂，离弃你的恶行，祂就会悦纳你。恶人当道，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的希望当然在于神。神在祂的圣殿里面，没有东西可以阻碍神去完成计划。神的宝座在天上，无论地上有什么国度的兴亡，神的宝座都依然稳妥，亦不能动摇。虽然没有东西可以破坏到神的安宁，神却是关心世人所作的事情。神不但看到所发生的事，而且亦不断对义人和恶人作出审判。虽然神有无限的爱，但他心中恨恶那些施行强暴的人。神使审判就好像风暴一样临到恶人的身上，又有烈火和硫磺落下，那些风是灼人的热气。诗篇十一篇第六节，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作他们杯中的粉。在我们这个世代，恶人的杯已经满盈，神许可让恶人的杯满泻出来，并没有加以阻止。恶人看来越来越猖狂，神降雨给义人，亦都给不义的人。在我看来，恶人比义人得到更多的雨，这些是恶人的日子。诗篇十一篇第七节记载，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意思就是信靠神，努力秉行公义的人必然见到神。圣经多处应许义人必定与神同行。历代志下三十章九节记载，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恤，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眷念，不顾你们。马太福音五章十节记载，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启示录二十二章三至四节话，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患难的时候，当根基被移除的时候，我们都要从地上向天仰望，因为正直人必得见神的面，这个景象实在太美了。跟着我们的研经旅程进入诗篇第十二篇，从预言的角度来看，这首诗歌和前面的一样，提到最后的大灾难时期必定会临到以色列敬虔的愚民身上，这个考验同样亦必然临到敬虔的外邦人身上。开始的前几节经文描述到大灾难时期有人会变节叛教，你看看旧约时期律法时代以色列会有人变节叛教，同样 新约恩典时代，教会都有类似的事会发生。诗篇十二篇一节记载：耶和华，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大卫说他见到自己被那些说谎的人来到去围困，实在没办法救到自己，只得向神求助。根据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十七节记载，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他眼中真的毫无惧怕神的心意，甚至他吩咐左右的侍卫，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王这样吩咐，实在令大卫觉得人世间没了可靠的帮助，虔诚一断绝，忠信就失去。人和人的忠诚是基于有没有敬畏神的心的，人向神如果有敬畏之心，他必定向人会有忠信之心。先知以利亚都曾经有过好像诗人这种的心情，我们称之为以利亚情结。今天我们很多人很容易会出现以利亚情结，你可能会很无奈地随口就说，哎呀，剩下我一个人，只有我站在神那边。很多人都有这种情意结，其实这种想法不正确的，不过现实当中却普遍会出现。当你看到到处都是不敬虔的人的时候，更容易会有这种的情意结。诗篇第十二篇二节经文记载：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柔滑，心口不一。心口不一，其实所指就好像人格分裂，不能够达到纯洁同一致。心口不一就导致里外不同，言行不一致，有背叛，有变质。这些人不能够信靠的。雅各书一章八节说，心怀异议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我们只能够侍奉一个主人而已。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护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今日基督徒在恩典时代是必须讲真话，我们真的不应该在人的面前讲一套，背后又做另一套，这样是口不对心，两面派的作风来的。诗篇十二篇三至四节经文记载：凡柔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作我们的主呢？诗人跟着就在诗歌当中去责备那些骄傲的人，他们说，我们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啦。教会里面出现叛教的事，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人的骄傲。犹大书第十六节就预言，将来会有人叛教的。经文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浅微人。这些叛教的人最喜欢讲大话的。夸大的舌头，意思就是人身上最可能被罪所限制的肢体就是舌头了。使徒雅各都强调，不洁的嘴唇对灵魂产生的损害。雅各书三章二至六节记载，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木，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到底属神的百姓应该怎样做呢？诗篇第十二篇五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这节经文又可以翻译为，神说我要将我的子民安置在稳妥的地方，好让恶人不能够来到去欲动他们。今日敌人在这里恐吓，在这里威胁我们，就好像三只小猪这个故事里面的那只大野狼一样。两只小猪先后失去他们的房屋，因为作恶的大野狼将他们的屋吹冧了。但是到了最后一只小猪，他的房屋屹立不倒，无论大野狼怎样威吓怎样来到去想整冧他都没有作用。三只小猪的故事呢，可以解释到大卫在这里所讲的，神说我要将属我的人安置在稳妥之地，令恶人没有办法催促他，我要将他收藏在岩石的裂缝当中，将他安置在安全之处。这里是这首诗第一次记录神直接应许的经文，诗人在痛苦呼求当中亦插入了救恩的应许，是从神而来的默示。神会审判每一个人，会提前赐给人应许，我们可以提前支取救恩，活在盼望之中。诗人的呼求并不是没有方向的沉痛悲鸣，诗人是渴望在神里面那份稳妥的保守。经文的讲解研习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Show Podcast.